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我们来谈谈粮食券的乱象。好，联邦政府重新开门之后，当然在关门期间最受瞩目的就是粮食券的请领的这个族群，因为主要影响的但有方方面面，但是最受关注的就是领取粮食券的这个族群在关门期间面临着随时会断粮的风险。当时也动员了相当多的民间机构团体来针对没有办法领到粮食券的底层民众进行救助跟关怀。但是现在政府的停摆已经结束了，但是粮食券的危机却还是存在。当然主要的危机并不是存在粮食券的这个资金来源的问题，主要是还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国会通过的大又美的减税与开支法当中就已经大幅度的修改了粮食券的计划内容，包括调整领取粮食券的资格，也就是本来在今年夏天的这个大又美减税开支法当中就计划未来十年在粮食券上的开支，联邦政府打算削减1860亿美金，这就意味着在这样的开支削减当中势必会有人会失去领取粮食券的资格。但是现在当然整个的处理的部门是农业部，农业部现在有些有意思的状况啊，他在11月14号的时候，他坚持从11月开始要实施新的规定，同时对各州发布的新的指南，要指导各州怎么样遵守新的规定，让粮食券的这个发放跟资格审核必须遵照新的规定。其中最大的一项规定的变化，并不是说什么这个你的请领门槛，而是说有些的人群会被排除在粮食券的这个请领资格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当然就是我们其实之前就讨论过了就是你的工作能力，你有没有在工作，也就是18岁到54岁的成年人，在之前旧规定之前呢，那么18岁到54岁的成年人是必须要有工作的。那但现在在新的法案之后呢，变成说65岁以下的健全的成年人都必须证明你有工作能力。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你有工作成年人如果你是没有抚养亲属的话，必须证明你每个月至少有工作80个小时，或者是你正在读书，或者是你在参加培训，才符合领取粮食券的资格。不能说躺在家里躺平了然后领粮食券，这是不行的这是新的规定那么还有规定说，如果你没有任何这一类的相关证明，没有办法证明你至少一个月工作80个小时，没有办法证明你正在读书，没有办法证明你正在参加政府或者各种机构的工作培训的话，没有这类证明，你最多最多还是会给你，但是最多只能拿三个月的福利。那么先前也说了在旧的法规当中，如果你是父母，但是你家里有未成年18岁以下未成年人，也可以豁免工作要求。但是现在新的规定说你的子女在14岁以下才可以享有豁免那么另外过去说这个退伍军人游民还有这个离开寄养体系的年轻人都享有豁免权，但是现在都需要符合新的工作规定那么这些种种的规定就让粮食券的这个门槛本来就已经这个抬高了那么联邦政府重新开门之后，大家本来觉得好吧，那你过去的大又美法案当然门槛抬高没问题但是好巧不巧的11月13号的时候农业部部长Rollins 他就出来说他说因为粮食券确实要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这也是为什么大又美法案要抬高门槛。同时他说为了打击有些粮食券的诈欺行为所以他那时候说11月13号的时候说有几百万的正在请领粮食券的这些美国人必须大家要重新申请。那这个事情一出来，哇，大家这个全部都闹翻天了，吓死人了已经好不容易 从粮食券的断炊的阴影当中恢复过来，觉得总算要重新开始了。但是呢，虽然粮食券有它的新规定，但是粮食券的这个每次的资格申请啊，大概都是半年会重新核实申请者的工作经历、收入跟其他个人信息，来确保这些粮食券的现有粮食券的人员是还符合领取粮食券福利的资格。但是现在啊，因为联邦关门又重新开门的关系，好像农业部长说，哎，我们要重新申请，全部人重来，大家一起来确认你到底符不符合请领的资格。当然我觉得也是顺水推舟啦，既然大又美法案都讲了哈，我们要用新规定，那干脆反正粮食券已经断炊过了哈。那么在这个节点啊，作为一个开始实施的开始点也是可以啊，但是因为这几天看起来反对的声浪蛮大的，所以他赶快出来说，哎，我们不强制大家重新申请，是用现行的确认制度啊，所以让他也是松了一口气。不然坦白讲，这些如果你有跟美国政府打过交道就知道哈，这个很多人可能咱们华人听众朋友不一定会跟美国政府打过交道，但是如果你有这个跟政府申请过，你就知道哇，很多的繁文缛节哈，很多的文件申请，很多的这个信息哇，很麻烦的啊。这个包括你的什么银行账户啦，包括你的工作经历啦，什么都得一个一个确认哈。那么我自己有朋友过去也在政府机关上过班啊，每天光是负责接电话询问问题，光是你要打电话跟政府的任何单位讲事情，在线上等个一两个小时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那么一旦讲的时候，讲的过程漏了什么资料，你要再进去，哇，那又是很头痛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要用什么各种方式重新去认证或重新申请，那么这个对符合资格的人啊，都是一个相当头痛的事情。不过当然这一次的联邦关门的事件也引发了真的是粮食券之乱哈。这个第一个是大家突然发现说，哇，这个很多人真的是没有粮食券真的会活不下去。但是也有另外一些阵营也出来比较大幅度的批评说，这个粮食券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对民众到底有没有帮助啊。那么这整个事情的开支是不是成为美国这个资源上的一个负担？因为有一些保守派的政府官员跟评论人员都开始出面指责美国政府在食品援助计划上的支出太多了。同时当然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哪来的，但是很多人手边拿到消息不一样大家会都拿出来抨击说，这个粮食券计划事实上是在帮助一些并不需要帮助的人。这个事情当然这个话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哈，因为真的是有人没有粮食券、没有政府补助，真的会这个无米之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哈。但是这个有没有人浑水摸鱼？肯定有哈，但是这个美国政府的容忍度可以到什么程度也很难说，很难说。那么就在这个当口呢，也就是因为这两个礼拜在炒粮食券的事情炒得很凶，我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哈，可能也是这个为粮食券的检视的检查跟它的这个整个体检吧，拿出了一个各方不同的意见。像现在我看了，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 John Anster 就拿出一个最新的数据，发现说，每年美国有9个民主党执政的州共和党籍都是这样的共和党籍就去查民主党的州都是这样子那么民主党的议员就会去查共和党的州大家都是这样搞的不管如何他拿出来的数据是9个民主党执政的州，发现说他们这9个州的拿粮食券的民众竟然在素食，也就是麦当劳或者这种这个一些素食餐厅的支出比例过高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买了什么东西就有其中有超过90%的这个粮食券的滥用。它所谓滥用就是因为粮食券主要的是让你去买蔬菜水果，买东西回家烹煮但是有超过90%的这个算是在素食餐素食餐麦当劳这种素食餐上面的支出，刚讲2亿5000万美金有超过90%是加州人的粮食券持有者在用的这个可能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我们换句话讲，也就是说等于说 加州是粮食券滥用的大本营啊，应该这样讲。加州的粮食券持有者几乎都把粮食券拿去用呢，在麦当劳这些餐厅啊。那么这个他就批评啊，这个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就批评说，粮食券是用来买营养食品的啊，营养食品的，比如说蔬菜、水果、米啊，然后米面或是牛奶等等之类的，不是让你拿粮食券来吃素食的啊，像麦当劳、达美乐披萨、Jack in the Box 这些哈的，当然他们都可以使用这样接受加州粮食券去买哈，但是这不是粮食券的主要的用意，也就是认为这是粮食券的滥用，应该是用来帮助这些经济弱势民众取得基本的食材，像肉类、水果、蔬菜啊，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也可能会这个开始有些限制。这位联邦参议员就提出了一个法案，主张要缩小粮食券使用的资格范围啊。那么当然你会想说，哎呀，那是不是多管闲事管太多了？不过当然你。这某个方面来讲也是有理可循哈，因为你去买素食餐厅，它其实有些额外支出了。你买这些这个炸鸡块、买薯条，当然很方便很快啊。但是事实上，现在的素食餐厅价格越来越高，倒不如啊这个把粮食券好好的用在刀口上，买一些蔬菜、水果、肉类回家烹调。那么一方面让你真的可以吃的营养，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达成了政府是要资助大家。在有限的金钱当中还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而不是拿去贡献给素食餐厅。不想你同不同意呢？可能大家各有各的看法，不过看起来粮食券会有所改革了。好，以上就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明瑞，我们下期再见。